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，下午好，今天是周四，8月6号，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，我是艾琳，问候大家周四快乐。在我们这个时段呢，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咱们湾区本地的经济方面的、科技方面的、包括民生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，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。今天的资讯内容都很精彩哦，而且呢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。美国股市周四是收低的态势，在这周强劲涨势后呢是暂时回调了。投资人在消化最新一轮企业财报，同时也在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，是否会取得阶段性的进展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的达成，但是海峡目前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了，美方正在参与相关的谈判，整体的进展是良好的。不过呢，油价周四持续的走高，美国的西德州 WTI 原油收涨了 2.75%， 报于每桶 77.29 美元，而布兰特原油收涨 3.38%， 报于每桶 82.49 美元。在大盘的整体指数方面，道琼指数下跌了464.02点，跌幅为0.85%，报于53885点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5.09点，跌幅为0.057%，收于26348点。S&P 500指数下跌了13.59点，跌幅为0.18%，收于7709.96点。而费半的指数呢，今天是上涨了39.81，涨幅为0.33%，报于12048.69点。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， Meta 今天是涨了0.19%，报于589.9，亚马逊跌0.14%，报于272.26，苹果呢涨了0.45%，报于312.41，微软今天涨了2.54%，收于499.86。Alphabet 今天是跌了0.97%，报于356.62。特斯拉今天跌0.63%，报于319.53。英伟达今天跌了1%，收于218.99。而英特尔呢，今天是跌了1.24%，报于99.81。再来看一下金价方面，今天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了0.14%，报于4240.66美元每盎司。周四的纽约尾盘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.7476元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圈的一些行业动态。首先呢，我们关注一家新的公司，叫 Atoms。前 Uber 的财务主管高塔姆·古普塔在周三社交平台上发文，他要正式出任美国机器人与工业 AI 初创公司 Atoms 的首席财务官，就是 CFO。 这也是 Atoms 在完成17亿美元的融资之后引入的又一位前 Uber 的核心高管。古普塔呢，曾经在2013年到2017年担任过 Uber 的财务负责人，与公司的创始人特拉维斯·卡兰尼克长期的共事。今年以来呢， Atoms 已经收购了由前 Uber 自动驾驶工程师安东尼·莱万多夫斯基创办的 Pronto，并且吸引了多位 Uber 的旧部加盟了这家公司。卡兰尼克表示，希望未来在机器人、采矿、食品和交通运输等领域推动从比特到原子的产业变革。而这位跳槽的古普塔则表示，全力投入到 Atoms 的发展。 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谷歌的 AI 元老叫做杰夫·迪恩离职创业的消息。周三，谷歌的资深高管 AI 领域的重要人物杰夫·迪恩宣布离职了，并且和多位谷歌的顶尖研究人员共同创办了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 Discovery Loop， 致力于利用 AI 加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。迪恩将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就是 CEO 一职。那 Discovery Loop 表示，公司呢将借助大规模的计算机能力和先进的 AI 算法，同时发起并迭代数千项的实验，推动科研实验流程的自动化，提高科研效率和创新的速度。公司还计划要探索利用 AI 开发更强大的 AI 系统，以进一步提升科学的发现能力，突破传统依赖人工反复试验的研发模式。据了解呢，这个 Discovery Loop 这家公司已经完成了首轮的融资了。创始团队表示，希望借助 AI 推动科研模式的变革，让更多的创新成果更早地服务社会。欢迎大家持续地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，我是艾琳。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重要的本地新闻。首先呢，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的 San Bruno 的邮局抢劫案。美国邮政检察局日前宣布，悬赏最高$150,000，征集和中半岛 San Bruno 邮局邮件抢劫案有关的线索，协助逮捕并定罪嫌犯。这个案件呢，发生在上周四下午的5点多。地点呢，位于亨廷顿大道1300号 San Bruno 的邮局。调查人员表示，至少有一名嫌犯是闯入了该邮局，抢走了4箱邮件，并且呢，还在现场袭击了一名邮政的员工。本周三的上午，该邮局再次发生了邮件的失窃案件。警方表示啊，目前不确定两起案件是否有直接的关联，但最新的案件共有3名的嫌犯驾驶不同的作案车辆。犯罪手法呢，和上次基本是相似的。调查人员指出，盗贼主要的目标就是支票、信用卡等可套现的金融票据。所以呢，警方提醒啊，近期曾经寄送或者等待收到支票的等邮件的民众要格外的警惕了，应该密切的留意邮件是否有异常，并且检查银行和信用卡账户是否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。如果您怀疑邮件被盗，可以向美国的邮政检察局报案，并且注明案件的编号是475073-ROBB。再来关注一则今年冬天湾区天气的情况。来自欧洲、美国和加拿大等主要气象机构的超级计算机模型一致的预测说，一场强烈的破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的2月期间为加州带来远高于常年的强降雨冬季。模型呢显示出加州出现高于常年降雨量的概率极大，沿海地区的降水量可能比往年高出40%到70%，旧金山的降雨量预计将超过20英寸，而且呢，强降雨甚至最早可能会在10月到11月就拉开序幕。截至到8月5号，热带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，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出了将近5华氏度。而本次海水异常升温集中在东太平洋，这和1983年、1998年等历史性的大暴雨的年份特征高度的吻合。此外呢，偏暖的热带气流将抬升内华达山脉的雪线，使中海拔地区的降雪转变为降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关注一则租房诈骗啊。租房时呢，一定要提高警惕了，哪怕你亲临现场看过房子，也有可能会落入骗子精心布置的陷阱。根据金山纪元的消息，近日呢，美国旧金山一名男子在租房时就遭遇了一场 诈骗，诈骗分子通过复制真实房源的照片和信息，在第三方平台上冒充房东，骗走了该男子高达 1.86 万美元的汇款。受害者陈先生表示，他自己呢是在 CraigSlate 这个网站和 Zillow 两个平台上同时看到了一套位于旧金山的两居室的公寓，月租金呢为6200美元。因为两个平台的房源照片和描述是完全一致的，陈先生便以为是同一个房东在不同平台发布的交易的信息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个 Zillow 上的是真房东，而在另一个网站上的是盗用图片的骗子。这起诈骗的隐蔽之处就在于呢，陈先生他参加了真房东举办的开放参观日，并且呢他还和真房东见过面，但这都没有引起怀疑。骗子呢继续在后台冒充真房东和陈先生沟通，陈先生呢先在两个平台上都提交了申请，而骗子率先批准了他的申请，并且寄来了一份看似标准的租赁协议。陈先生随后呢就按照相关的汇款提示垫汇了首月的租金、尾月的租金以及押金，总共的款项 1.86 万美元。直到搬家当天啊，陈先生拿不到钥匙，联系不上对方，向真房东核实之后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了。而此时呢，真房东也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别人。这真的是一起非常夸张离谱的案件啊！那陈先生自己呢去参加了真房东的 open house， 他都没有跟真房东取得联系，他也没有丝毫的怀疑。类似的案件呢，年轻群体是受害的主力。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，近年来啊，全美已经有近 6.5 万人遭遇了租房的诈骗，涉案金额高达6500万美元。其中呢，18岁到29岁的年轻群体的受骗概率是其他年龄段的3倍。不少人都是因为轻信了第三方分类广告上的虚假房源。那么针对屡禁不止的租房骗局，房诈专家和监管机构也给出了以下几点核心的建议。第一个就是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核实房东的身份，在线下看房或者签署协议的时候，一定要主动核实沟通者的真实身份，确认和产权人或者授权中介一致，切勿仅仅是凭借短信或者邮件就轻易的相信。还有呢，要谨慎地选择支付的方式，绝对不要使用像电汇呀、加密货币或者是礼品卡付款，因为这些支付手段一旦转出，几乎没有办法追回了。第三个提醒就是要警惕异常低价或者是催促类的交易。对于条件极佳却价格偏低于市场价，或者呢是急于要求支付大额押金的房源，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怀疑。目前呢，陈先生已经向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报案了，但是被骗的资金能否追回仍然是一个未知数。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租房一族，交钱签约前务必呀要多留个心眼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加州房市的消息。关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新数据啊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近有一个报告显示，在过去的一年期间呢，全美的国际买家的购房活动显著降温了，其中中国买家的购房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了37%。哎，这个数字其实是蛮高的一个比例。那除了高利率和房源短缺之外，多州出台的限制特定的外国公民购房的法律也成为了关键的阻碍。根据报告，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，全美的国际市场成交总额是453亿美元，交易量仅有 6.7 万套房子，也创下了从2009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低点。 其中一直热衷于买房的中国买家的规模也有所缩减哈，中国买家共购入了约7400套房屋，仅占比为11%，数量呢仅排名为第三，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。那么在成交金额和偏好方面，中国买家购房平均的这个一套房子的均价高达100万美元，总的成交金额达76亿美元，依然居各派系的买家之首。在地点的选择上呢，加州仍然是中国买家的首选，其次为德州、亚利桑那州以及纽约州。不过呢，相关的资料也显示，随着限购法案叠加门槛的提高，海外买家的观望的情绪持续的加剧。目前呢，全美已经有超过30个州通过或者提出了限定特定外国公民持有不动产的法案。例如佛州，它限定相关的购房法案已经获得了法院的支持。然后德州呢，也禁止无特定签证的中国公民购房，也导致了当地中国咨询客户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。此外呢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、找不到合适房源以及高房价，也促使海外的买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同国籍的买家他们购房的动机啊，也有一些差异。研究表明，印度的买家绝大多数买房是为了自住，而中国买家呢，则多用于供子女留学或者是一种资产的配置。尽管短期的需求受到了一些阻碍，但是专家也指出，相比于全球其他的顶尖都会区，美国的房产啊，长期的资本收益对于国际买家而言，依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。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.1 希望之声电台，这里是资讯下午茶，我是艾琳。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为大家带来的一个轻松资讯的节目啊。这个时段咱们来关注几条民生方面的新闻。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曾经被视为健康潮品风靡全球的植物奶，目前呢它正在失去它的光环。彭博社援引市场研究机构的最新数据表示，无乳的植物奶的销量已经连续3年每年下降超过5%了，其中呢杏仁奶的跌幅是最为明显的，而曾经火爆一时的燕麦奶增长也大幅的放缓了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传统的牛奶销量却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。这种放弃植物奶回归传统牛奶的现象，不仅呢在美国十分普遍，在英国和欧洲多地也同步出现了。那么很多人就在关心啊，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是什么原因让传统的消费者把牛奶又放回了购物车呢？答案就是大家啊越来越追求更简单、更少添加的天然食物了。许多消费者都表示，过去喝了多年的杏仁奶或者是腰果奶，直到最近仔细查看成分表的时候，才惊讶地发现上面列出了一长串自己都看不懂的添加剂，什么乳化剂呀、植物油啊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极低。正如食品营养专家所言，植物奶为了保持稳定和口感性，往往呢需要加入一些添加剂，而传统的牛奶成分很单一，就是富含天然的优质蛋白，在营养价值上依然被视为黄金标准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加工食品，只有一种成分的纯牛奶反而给大家更多的简单和安心。回顾过去啊，植物奶和人造肉等植物基的概念在2010年的前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2021年燕麦奶品牌叫 Oatly 上市时呢，它的市值曾经高达了120亿美元，如今这家公司的市值啊已经大幅缩水到了不足5亿美元。 面对市场冷暖的变化，也让各大食品巨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业务布局了。像雀巢，它已经明确缩减了旗下植物基产品的种类，而联合利华呢，去年也卖掉了旗下的人造肉品牌。与此同时，消费的风向也得到了官方膳食指南的一个呼应。今年早些时候，美国的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也发布了新的健康饮食指南，开始强调摄入动物性的蛋白质和饮用全脂牛奶的重要性。那么从盲目的追求潮流到回归天然的营养，消费者的选择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。也反映出一个趋势啊，就是面对现在这种纷繁复杂的食品添加剂，消费者呢反而会选择更于简单、透明、看得懂的食物，这也是目前的一个趋势。不知道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家喝的是纯牛奶呢，还是添加牛奶呢？比如说燕麦奶、无乳牛奶，您喝的是哪种呢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互动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关注一下欧洲热浪影响橄榄油的价格呢恐怕要上涨了。今年夏天，欧洲多地遭遇了极端的高温，持续的干旱和频繁的野火重创，导致了多国农作物是大幅的减产。根据最新的预警，欧洲多地的食品生产成本是骤升了，法国部分蔬菜的产量甚至可能面临减半。而随着供应的收紧，全球的橄榄油价格极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季迎来新一轮的上涨。极端的天气正在给欧洲的农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比如说法国的蔬菜和葡萄。那么法国蔬菜种植者协会啊，最近警告说，数万吨的胡萝卜、洋葱等农产品受损，部分的作物产量预计啊要缩减一半。同时呢，高温也抑制了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生长，香槟产区也预计会减产10%，并且呢会创下当地史上最早的采收记录。西班牙方面同样不好过啊！西班牙的农业部预测说，该国新一年度的谷物产量将从去年的2400万吨骤减到1850万吨左右，减产量呢超过500万吨。而橄榄油的核心产区也陷入到了危机，像希腊、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橄榄园遭到野火和高温害虫的双重打击。专家分析，由于可用于压榨的食用橄榄供应减少，今年秋天，欧洲以及全球市场的橄榄油价格预计将再度的走高。此外啊，英国本土的生菜和西兰花也因为干旱受到了严重的亏损，批发商呢不得不大幅的转向海外寻求进口的供应。在宏观的经济层面，今年的这个热浪的冲击啊，已经超过了地缘的冲突了。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，说今年夏天欧洲热浪对未来食品价格的推升作用，甚至超过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和化肥价格的波动。经济学家分析称，高温和干旱缩短了谷物的养分积累期，导致作物的果实变小，品质也下降了。这种自然因素带来的农产品的减产，通常呢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面传导到终端的消费市场。所以如果家里常吃橄榄油的，不妨关注一下最近橄榄油的价格啊，或许年底还有一波新高。如果大家觉得现在的价格还合适的话，也可以囤一点点啊。刚刚有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了，他说，艾琳，我家人喝有机全脂100%吃草牛奶的吃草的牛产的牛奶很不错。而且呢他还说，这个租房还出现这样的诈骗实在是太奇葩了。然后感谢希望之声每天带给社区的民众很多社区的各种资讯，使得我们生活的更安全更健康，感恩有你们，谢谢您的暖心留言。 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咱们关注一个娱乐圈的花边新闻啊。这次的这个娱乐头条是周杰伦。周杰伦呢是台湾天王级的巨星啊，他现在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不料呢，近日有中国第一狗仔称号的卓伟突然爆料，影射一位华语乐坛的三字天王，在认识现任妻子之前呢，就育有私生子了，还说已经十多岁了。相关的讨论就迅速的在社群上，开始这个蔓延。这个爆料影射的内容称啊，说三字天王曾经和一位刘姓女子一起入股过西安的某公司，还称呢刘姓女子就是该天王的这个叫小，不叫小三，就是是跟天王有染的女子，还为他生下了私生子，多年来呢得到了天王提供的金钱养育。虽然爆料人没有直接的指名道姓，但是相关的这个八卦传播力总是很惊人的。最后呢，周杰伦的名字再次引爆了话题，网友就挖出了周杰伦曾经在2012年和他的商业合伙人刘若雪同为西安真爱范特西的公司股东，合资创立了真爱范特西 KTV 连锁品牌。对于网上持续燃起的这个八卦之火，那周杰伦所属公司杰威尔今天早上也发出了声明来驳斥这一消息。杰威尔发声明表示，相关的网络传闻均属于不实的消息，纯属恶意造谣，他刻意影射哗众取宠以博取流量的行为，本公司予以严厉的谴责。现在呢，公司已经委托律师对相关不实的信息和发布者进行这个证据的保全，也会对一些传播者进行证据的搜集，并且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。对此呢，周杰伦的歌迷方面啊，也是发文力挺自己的偶像。那周杰伦的官方歌迷会就发声称，现在啊，网络造谣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，不需要实锤，也不需要确凿的证据，仅凭爆料者捕风捉影的一面之词，就可以把旧素材重新的拼接加工，就能掀起一场舆论的风波。天花乱坠的爆料不等于事实，很多的留言啊，一对照公开的时间线、工商和司法记录，就会不攻自破了。但是呢，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啊，周杰伦倒是没有受影响的。周杰伦近日呢，还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了自己打网球的照片，写上“赵打”两个字，并且加上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符号，也显示了他并没有被相关的传闻影响心情。